先来做个祷告。接下来我们要分享今天撒母耳记23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话，主就是在向我们启示，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救赎，你的各样的恩惠。主，让我们今天早上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的心也向你打开。主，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还有借着你的圣灵与我们的同在。主，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所要告诉我们的事情。主，我们在这里，我们也求你的宝血洁净遮盖在我们的身上。主，也在你的面前，我们宣告因耶稣的名。主，我们领受从神来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领受医治，不管是身体或心理的疾病，我们都领受医治，好叫我们的心能够转向你。主，好叫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更多进到你的心意里面。耶稣，谢谢你，我们恳求圣灵你浇灌在我们当中，也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高某孩子，高某每一个人的心，每一个人的耳朵，叫我们在这里听的说的都同蒙益处。赞美耶稣，听我们交托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大卫当他被高某成为君王之后，那时候他只是十几岁的孩子之后他杀了歌利亚之后的日子就不是很好过了，因为扫罗开始嫉妒他，他就成了一个被扫罗追杀到处躲藏的人。那我们昨天看到22章的时候有讲到说，他就开始逃离了以色列，他甚至去到了摩押地因为他的曾祖母路德是摩押人嘛，所以他到那边也被摩押王接待。那在那里也有跟随他的人在22章第2节讲到说，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了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个人。所以大卫虽然逃了，但是这时候他却开始引导一群人。虽然这群人在人看是不是很厉害的都是什么受窘迫的、心里愁苦的，还有什么欠债的所以都是情况不好的。来到23章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有一场战役产生了。这场战役是大卫带着这400人跟非利士人打的仗我们先读经文1到6节之后，我们再来解释。我们一起来打开撒母耳记上23章，我们从1节读到6节，我们一起来读。
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一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
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
手里拿着以弗德。
OK， 我们先想象一个环境，如果你是大卫，你带着这400个心里愁苦的、欠债的、受窘迫的，现在有敌人的军队来攻击，你会不会想要去救以色列人？你会不会带兵去打仗？会的，点头一下。为什么大部分人摇头？因为你会斟酌自己有多少能力、本事可以去跟人家打仗，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为什么大卫敢做这样的事情？当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来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想必那是一个，这里的禾场应该是打谷场的意思。所以表示那些麦子可能已经收好了，放在打谷场上面晒。那因为打谷场都在城外嘛，对不对？这里有讲到说基伊拉城，那是特别是在7节的时候讲到说这城是有门有栓的，那表示说打谷场一定在城外，是一个很容易被攻击的地方。那你就知道非利士人的属性是如何，他就是什么不劳而获，想要夺取人家已经 收成的东西，人家努力收成的东西，在打谷场上晒谷的时候，他就想要来什么抢夺。那第二节，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非利士人，可不可以？”当然要出动这个攻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哈。为什么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先跳到第三节，那些跟随大卫人怎么回答呢？跟随大卫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这地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那个军旅的原文意思是正规军。你是谁？你带领这400个人去攻打别人的正规军？那你不要忘记哦，以色列人的武器跟非利士人比起来，是不是是差很多的？他们只有农具嘛，对不对？那之前大卫在还没杀死哥利亚之前，他们所能够拥有的武器是很少的哈，他们最多都是拿什么农具，拿农具去跟他打仗。但是当他杀死哥利亚之后，我想他们应该抢夺不少从非利士人来的武器。但是这时候大卫又逃了，那跟随他的400个人能够拿到这些精良的武器吗？没有。但是大卫却怎样？因为非利士人攻打基伊拉要抢夺禾场，他就问神说：“我可不可以去攻击这些非利士的正规军？”这样的情况，如果换作你去想一想，你会发现不太敢做。好，但是大卫怎么敢做？那这些跟随他人，就像第三节所讲的，跟随大卫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在这里，我们都要躲避扫罗的追杀了，更何况去攻打非利士人？那你想想这个情景，你带着400个人，他们每天要不要吃饭？要不要？要。那大卫要不要起来领导他们？如果都放任他们，不管他们，然后随便他们，会怎样？一团混乱，一团散沙，他是无法去打仗。大卫怎么敢跟神祷告说：“我们去攻打，可不可以？”表示这400个人在大卫的领导底下是每天被训练的，就好像亚伯拉罕他家里面300个壮丁居然可以打败4王5王，所以他不是一个闲散的人，他平常在家里就会训练那些跟随他的人，会教导他们。所以大卫的领导能力就在这样的场所当中不断地被训练出来。他被高某为王的时候，他本身并不具有君王的资格，了解吗？他没有打过仗，他也没有领导过军队，但是神就开始，即便扫罗王追杀他，他的领导能力仍然在每一个场合当中被塑造出来。所以这我们刚看的这400人后来打胜仗，这个绝对不是突然，或者是只是单单依靠幸运而已，这个一定是大卫在他们当中有一个很好的领导能力、管理能力。我想从每天生活当中的需要就已经在反映这些事情。好，所以虽然看到这个过程好像很快，对不对？事实上我们要知道，大卫的领导、治理、管理能力在任何场景当中他都怎样被发展出来。所以他不是一个自怨自哀的人，他不是个自怨自哀的人。即使外面环境看起来情况很不好，他仍然怎样尽他可以做的事情。所以他又求问耶和华神，神才敢回答他说：“你可以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给你。”如果是一个自不量力的，神敢不敢答应他随便上战场？当然不敢。你要想想两边的军队的军备的悬殊，还有军力的悬殊，还有训练的悬殊，这些可是正规军。军旅的意思，希伯来文原意是正规军哈。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当然跟随他人会不会怕？还是会怕，因为他们没有打仗的经验，所以他们会怕。但是大卫做一件事情，就不断地求告耶和华，所以让这些人心里面明白一件事情：神如果是答应的，我们因着神，因着相信神，你就应该相信上帝会持守他应许的结果，对吧？所以他就带着他们出去打了。所以第五节就讲到说，大卫和跟随他人往基伊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的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原来神要借着这些想要不劳而获的非利士人跟他们之间的打仗之后，反而把非利士人的什么 这里讲牲畜就变成一个乳物赐给了谁？大卫这群人，了解吗？大卫当他开始在这个地方，虽然他被追杀，但是他开始发展他的算是属于大卫的军队，他也需要有一些物资，那物资你也不可能随便去跟他抢，对不对？但是这些非利士人他主动来攻击的时候，神却借了这个战役让大卫开始得到这些东西。好，所以这样大卫救了，而且也救了什么？基拉的居民。好，所以大卫的勇敢他也不是平白无故出来的，向着神的信心也必须要在平日之间，你就要预备你自己，你要不断的预备你自己，将来有一天在适合的场合，神就会把环境带来，而且你可以为神勇敢，为神做事情，上帝也会赏赐给你，而不是等着环境好像一定要改变之后你才可以做什么，而是你平常在环境一个不好的状态底下，你就要预备你自己。这是大卫的积极，他是一个成为君王资格的人，在这里哈，慢慢的一天一天的形成。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七节到第十三节，我们来先来读。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困闭在里头。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于是扫罗招聚众民，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城，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的拿了过来。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指示仆人。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大卫又说，基伊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耶和华说，必交出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约有600人，就起身出了基伊拉，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伊拉逃走了，于是扫罗不出来了。到这里就好了。刚讲到400个人，对不对？可是你看十三节，大卫和跟随他的约有600个人，所以基伊拉战役之后，有很多人看到他成为一个君王的这样一个本质越来越多，就愿意起来这样跟随大卫。所以从400个变成什么600个。那第七节讲到说，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困闭在里头。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但我们从后面的结果，我们知道是神将大卫交在扫罗手里吗？那扫罗为什么会这样讲？当他以自我中心去看环境的时候，他就常常有一种误解。当人以自我中心去解读环境的时候，他不晓得上帝在做什么事情，他只能在顺境当中去解释神与我同在，在逆境当中解释上帝不与我同在，就活在起起伏伏里面。但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所以当我们没有让自己把焦点转向神的时候，我们看事情就会有所偏颇。扫罗王就是这样子，他就觉得大卫你到了基伊拉，好，基伊拉是一座有城墙有城门的城，你躲在里面，目标刚好是什么？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显，比在旷野啊好对付。虽然这城是有门有栓，但对扫罗王来讲，我是以色列的君王，所以我可以运用国家的资源去追杀大卫，对吧？所以他依靠外在的资源去攻击大卫。那第八节他说，于是扫罗招聚了众民，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城，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那第九节，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的拿来。刚第六节讲到说，亚西米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的。那我们知道前两章的故事嘛，扫罗杀了挪伯城的85个祭司， 甚至进到挪波城，把整城的人都啥，连牲畜都一起杀掉了。那这个逃出来的这个亚比亚他就带着以弗德。我稍微讲一下那个故事哈。当约书亚把会幕建立在示罗的时候，他就一直持续到整个四世纪四百多年的历史，一直到了撒母耳起来要还没成为先知之前，就在那个时候，以利到撒母耳中间不是发生一个战役吗？然后以色列把约柜抬到非利士战场上，结果约柜被掳了。之后约柜就去了基列耶林，就从基列耶林摆放到如今，一直到大卫在撒母耳记下二十几章那里迎约柜回来。那会幕不是只有约柜吗？还有什么？金灯台啦，陈设饼桌啦，还有其他的金香炉啦，铜祭坛啦，这些去了哪里？就是去了挪伯，就在挪伯那里。那祭司也在那里，只是没有约柜，所以他们还是有什么有类似的仪式。因为刚讲亚比亚他们是以利的后代，也就是利未人，他们在挪伯地方仍然维持像会幕一样的传统，只是约柜去了基列耶林。那在这里神就任凭仇敌，其实这个仇敌是谁？扫罗又毁了什么挪伯城。所以你知道上帝在做一件事情，他真的要彻底破坏人以宗教礼仪来亲近神的方式，神就容让这整个会幕被破坏到这样的状态。就好像耶稣也曾经告诉人说，将来有一天石头没有一块石头堆在一块石头上面，因为那时候人有敬虔的外表，却违背什么敬虔的旨意，神就容让他自己的圣所被破坏。好，所以我们要知道敬拜的真意是什么，那也要明白为什么神会容许这些事情一直的发生。好，所以亚比亚他最后他逃出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带太多东西嘛，金灯台也不是一个人扛得动的东西，他只能带着什么？以弗德。以弗德有什么？有一个胸牌，对不对？上面有十二颗宝石，十二颗宝石代表什么？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以弗德里面胸牌里面还藏了一个袋子，放了乌灵跟土明。乌灵跟土明就是在求告神的，所以最终祭司的职责还在，但是外在的形式都已经改变了。但是神也借着这样的一个祭司来到大卫的身边，也让大卫不断地想起这件事情。所以你会发现大卫就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他是一个不断求告神的人。那扫罗呢，他没有求告神，却都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对吧？所以你会发现两个君王之间极大的差别。神也借着这样的历史故事在教导我们一些事情。所以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第九节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德拿来，也就是说拿到这些百姓的面前，让他们想起谁？耶和华神。那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啊，你仆人听证的扫罗 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吗？在那之前有没有看到任何的文字说扫罗要灭基伊拉城？并没有。大卫为什么会说为我的缘故灭城？因为他知道扫罗的心性，他可以杀掉八十五个挪伯的祭司，在他自己的面前杀掉这八十五个挪伯的祭司，又较多义去毁了挪伯城里面所有的人跟牲畜，他就知道扫罗的心性险不险恶？险恶。他来攻击我，虽然对象是我，但是他的凶恶一定会怎样？毁灭基伊拉城。这件事情基伊拉城的人会不会有感觉？挪伯的事情一定传遍以色列，了解吗？挪伯城那件事情，君王可以灭掉自己国家里面的利未人的城市，那里有会幕其他的器皿，他都可以无所谓，了解吗？你就知道扫罗的心性到了如何的地步。然后第十一节，当大卫跟神求问之后，十一节，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耶和华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指示仆人， 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好，所以神已经直接跟大卫说扫罗必下来。第十二节，大卫又说基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耶和华说必交出来。那我们觉得基拉人啊，你们也太现实了吧，为什么刚刚拯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如今你要背叛大卫？但是换作你是基拉人，如果你之前没多久才听见扫罗灭了挪伯城里面男女老幼连牲畜的时候，请问你怕不怕？你怕不怕？你有孩子，你有你的牲口，你有你的家业，在这基拉城，只因为大卫的关系要被扫罗所灭，你会不会怕？所以你也不用太怪罪他，真的人遇到这种情形是很软弱的。所以神也知道，也告诉大卫这件事情，让大卫怎样自己离开基拉城，免得连累了基拉城的人。这是上帝的怜悯。好，所以你不要怪罪说基拉人，你们太忘恩负义了吧。哦，你会，如果从神的角度，你会怎样连续他们？因为他们也是什么犹大人。神把大卫带到基拉的原因，让他去攻击非利士人的原因，是神让他在犹大地区先建立他什么君王的名声。所以他带着这400个人，本来是情况不好的，居然打败了非利士人。那如今这些人看到大卫对他们的什么爱心，又看见什么大卫因为不想连累他们，就离开什么基拉城。这就是大卫王跟扫罗王之间最大的差别。好，来第十二节，大卫又说啊，就刚刚读过哈。第十三节，大卫和跟随他的约有600个人，就起身出了基拉，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拉逃走了，于是扫罗不出来了。啊，你刚刚讲说神不是告诉他说扫罗一定来吗？但是扫罗也是这样，会评估时事的。他发现逃走了，外面是旷野，他是在那个伯利恒南方的整个犹大的旷野，那个地方要找人是不太容易的，会比较累。所以扫罗一看就这样算了，就不出来了。那你说神的话就没有应允啊？当然不是这个意思，神告诉大卫的意思是他不要去连累到基拉人，要他离开，了解吗？好，所以如果他不离开，扫罗还不来，一定来，但他离开扫罗就不来了。好，再来第14节到第18节，我们一起来读。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常常在西佛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那使他住在西佛旷野的树林里。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起身往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是我父扫罗知道了。于是两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大卫仍住在树林里，约拿丹回家去了。这就看，就像我们刚刚两位姐妹所分享的，扫罗要追杀大卫，找得到找不到他？找不到。约拿丹要找大卫容不容易？他一去就这样就找到了，是神保守的，是神安排的。好，所以十四节讲到说，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常常在西佛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天天表示他这一个嫉妒在他的里面是不是越来越加增？他非但没有办法处理，而且是越来越大，以至于他天天寻索大卫。你会想想看，一个君王这时候国家已经建立好了吗？神高立扫罗成为君王之后，以色列的国家就已经弄好了吗？制度齐全了吗？外来的敌人，这些非利士人的欺负都已经被对付了吗？没有，他却运用国家的资源，用他一生的精力干什么事？追杀大卫，追杀大卫。你就知道，当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他的蒙蔽是何等的大，他就变成落到这个境况里面，天天出来寻索大卫，神却不将他交在什么扫罗的手里。所以你会发现， 他自己看不清楚，神根本不可能把大卫交给扫罗。其实我们往后看24章，神把扫罗交给大卫，神把扫罗交给大卫。当然，神把扫罗交给大卫，不是要大卫杀掉他，神要试试他的心。你是用邪恶对付邪恶，还是你用良善对付邪恶？那我们这当然是24章了哈。你会看到大卫的心真的很好，他愿意以什么？以善胜恶，让自己仍然居于弱势当中。但是是真正弱势吗？不是，他有神同在，他不是真正的弱势。环境看起来是弱势，但他不是。所以神在教，借着大卫跟扫罗在教导我们的心，你必须仰望神，而且必须行在光明当中。那扫罗就是没有办法明白这一点，这是扫罗一生最大的失败。好，那第四节，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那时他住在西佛旷野的树林里。好，那有人说这树林不是真的树林，因为那个地方是旷野，没有树林。那树林好像有一个地名的意思，好，我没有把它写下来，它是一个地名的意思。那第16节，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约拿单来找大卫，他的目的是什么？就像这里所写的，使他依靠谁？神耶。你说约拿单好不好？约拿单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曾经带着一个帮他拿兵器的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征防兵，你就知道他是为神勇敢的人，他的心是很单纯的，他爱大卫的心是一种圣洁的关系，都是为了什么？神。因为他知道大卫跟他一样，为了神的名，为了神的国，也就是以色列的选民，他们都为神勇敢。所以英雄惜英雄，所以他这时候来也是兼顾他谁？兼顾大卫，使他依靠神，把那个依靠神画起来。他不是只是去好像同情大卫，好像去跟大卫讲一些什么啊，要怎么去对付的办法。他使他转向谁？更深的依靠神。这就是真的是一个知心之交，使他依靠神。然后第17节，他还对大卫这么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因为有神在当中掌权。哈，你必做以色列的王，讲得很清楚。所以当初他杀死哥利亚的时候，约拿单把他身上的军装都给了大卫，就在证明一件事情：他不是看自己拿这个权位，他会觉得这是神所膏抹的人，所以他愿意降服在这个底下。所以他在这里也讲出来了：你必做以色列的王。他虽然是王位的第一个继承人，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但他有没有自己要抢夺这个？没有。他爸爸现在也成为以色列的君王，掌握整个国家的资源，但他有没有依靠这个势力就让自己蒙蔽在自我中心里面？没有。他说：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必做你的宰相。做你的宰相，我想他不是一个贪得权位的人，但他知道国家需不需要。他跟约拿单跟大卫都有相同的心，就是向着神的心。好，所以他就说：我也做你的宰相，也就是说我会成为帮助你的人，我会成为一个帮助你王位的人。你就知道约拿单的心多好。好，这是我父扫罗知道了，他老爸也知道这个儿子他的心什么，向着大卫，而且跟大卫结盟，他定义要成为大卫的帮助者。于是两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大卫能住在树林里，约拿单回去了。那我们知道，如果你查考圣经，你会发现从这个时期之后，约拿单再也没有亲眼跟大卫，就是亲眼看见大卫了，之后他就在战场上战死了。好，所以你会发现约拿单的一生真的你找不到太多的缺点，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就在扫罗的底下成为他的儿子。好，所以扫罗虽然不好，神有没有把最好的东西带给他？有耶。神其实给他很多的机会，给他很多的资源，甚至让他的儿子是心地纯正的人，但是 扫罗能够这样失去这样的一个机会，把自己能够改变自己，他能够把问题都看向谁？别人。好，接下来我们从第十九节读到第二十四节。
西弗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里山寨中吗？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王啊，请你随你的心愿下来，我们必亲自将他们交在王的手里。”扫罗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因为你们顾恤我，
请你们回去，再确实查明他的住处和行踪，是谁看见他在那里？因为我听见人说他甚狡猾，所以要看准他藏匿的地方，回来据实的告诉我，我就与你们同去。他若在犹大的境内，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搜他出来。”
西弗人就起身，在扫罗以先往西弗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却在与马旷野南边的亚拉巴。OK， 第十九节，西弗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的山寨中，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所以，即便你成为一个很好的人，未必所有人都会欢迎你。西弗人。比较，我们讲白话叫做比较势利，对吧？他看到扫罗是什么，拥有国家权柄、拥有国家资源的人，他就怎样，就跟他合作来对付谁？大卫。所以就算你很成功，就算你真的很忠心于神，也不代表所有人都会欢迎你。我们看到就是这样，而且是自己犹大人，是自己犹大人。那他甚至去跟扫罗王通报了大卫的什么行踪。那第二十节，王啊，请你随你的心愿下来，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你的手里。你看，他也依靠他们的人多，想要把大卫怎样交给扫罗王，来讨好扫罗王。所以你会发现人心就是如此，当人的心没有转向神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公义就怎样不彰显。好，所以在地上遇到邪恶的事情，我们也不用太压抑，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们，现今的世代邪恶，现今的世代邪恶。但是如果我们的心转向神，神的手在不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身上，他必保护我们，他的慈爱要成为我们四维的盾牌，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不然你每天打开电视新闻，你看到的90%以上是坏消息，10%以上是好消息。是给你安慰还是给你惧怕？是给我们惧怕，让我们心中有一种极大的不安。但若我们看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相信即便在一个邪恶的世代里面，在一个不好的境况里面，神的手在不在我们身上？在。神的慈爱成为我们四维的盾牌，这是大卫在诗篇里面所写下来的话语。二十一节，扫罗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因为你们顾恤我。”你看他又用耶和华神的名，因为他是以色列的君王，他用耶和华神的名说耶和华必赐福于你们。所以你会发现他真的敢妄称耶和华神的名，这不就是十诫里面所讲的一个戒律吗？你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但他这里就告诉这些西弗人说，耶和华会赐福给你们，请你们回去再确实查明他的住处和他的行踪，是谁看见他在哪里，因为我听见人说他甚狡猾。他明明是很有智慧，懂得怎么打仗，懂得怎么带兵，但因为扫罗把大卫当成他的敌手之后，他所看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什么不好的，这样的智慧变成什么狡猾。这样的智慧就成了狡猾。所以到底是谁的心不对？你就发现我们看事情的方式，如果真的不愿意从神的角度去看对方，从神的角度去看自己，我们偏解的时候，我们都自己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都是什么坏透了。那我觉得在征战当中，仇敌也有一招很厉害的，就是把人推到彼此敌对的状态底下。一旦我们有一个词叫做意识形态， 如果你选择一个形态里面，你选择一个形态当中的价值，你跳进去了，你就会无视于对方跟你是一样的人，有相同的需要，有良知，有神在里面，我们就会变成什么？对手。你就会忽略人性，你会怎样？直接敌对对方。我们从历代的战争看到的就是这件事情，从族群之间的对抗就看到这件事情。撒旦很会利用我们跳进一个意识形态的对抗里面，以至于我们会非常凶残的杀害对方，历世历代都在发生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一定要很小心，不是只是看他跟我一样是不同的族群而已，你必须要知道他跟我一样都是个人，我们都有罪性，我们都有相同的需要，我们都需要救恩。今天你可以跟我有不同的价值观，不代表你这个人就无药可救了，因为我也不是好到完美，也不是坏到无可救药，人就是这样，不是吗？但是撒旦很喜欢把我们的眼目丢进你选择一边站，然后去敌对对方，这个当中凶杀就从里面出来，凶杀都从里面出来，所以我们要很小心齁。所以我们要当然扫罗王他也有他的智慧聪明，他才不想浪费力气自己在旷野里面到处去找大卫，所以他就要利用这群愿意靠他的西佛人，利用他们去收集更精确的情报，所以才会讲到23节，你要看准他藏匿的地方回来，据实的告诉我，我就与你们同去。他若在犹大的境内，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搜出他来。这个千门万户原来是一个单位，是一个千的单位，一个户，千户一个单位，意思说，而且是英文是复数，也就是说，所以中文才把它翻成千门万户，就是说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有没有一个组织？有，他们其实是一个村落一个村落，他们多少人都会有一个组织，像我们所知道每到几户之后，他们就会有一个拉比在他们当中，然后超过几个更大的户数之后，他们就会盖会堂，在现在了，从耶稣时代到现在都是如此。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其实是有次序有组织的民族。好，那在这里就告诉他，即便是千门万户，扫罗也把他们搜索要把他搜索出来。24节，西弗人就起身在扫罗以先，果然他跟怎样扫罗是合作的，往西佛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却在与马的旷野南边的亚拉巴那边躲藏。亚拉巴的希伯来文就是不毛之地，好，意思就是不毛之地，表示大卫往哪里去躲扫罗？往一个旷野不毛之地，那里取得水源容不容易？取得食物容不容易？晚上睡觉是如何？白天非常的热，晚上非常的冷，但是这个旷野却是什么？熬炼大卫心智最好的地方，在人看是非常不好的情况，但是他们整个这600个人的心却一天比一天更加的什么？接近。好，所以有时候环境不好，我们会觉得我想要怨天尤人，我想要大叫，我想要跟神诉苦，但是有时候你想想看，这些环境也不也塑造我们有很好的品格，这也是个机会，不是吗？所以你要成为哪一个部分，就在于你的反应，不是吗？如果你反应是对焦在神的身上，在困难的环境都可以帮助你这个人能够越来怎样越像神，越来越有基督的品格在你的里面，所以环境根本不是问题，但是有没有专注在神的身上却是个问题。神却使得大卫的心在这极困难的环境当中不断的寻索内心在神的面前，而不像大卫寻找外面环境去建立自己的威信，但最终证明扫罗是失败的，大卫是成功的。好，接下来我们看25节到29节，扫罗和跟随一起来读哈。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有人告诉大卫，他就下到磐石，住在马云的旷野。扫罗听见，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扫罗在山的这边走，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大卫急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拿获他们。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强掠，请王快快回去。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利士人，因此那地方名叫希拉哈马西多希罗杰。大卫从那里上去，住在隐基底的山寨里。好，二十五节告诉我们，扫罗和跟随他人去寻找大卫。有人告诉大卫，他就下到磐石，住在马云的旷野。扫罗听见，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所以因为有利益，所以很多人都会通风报信去告诉扫罗王大卫在哪里。这就是人心的诡诈。好，所以这样的事情就一直发生。二十六节，扫罗在山的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的那边走。大卫急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拿获他们。请问你，扫罗是不是个很棒的军队领袖？他也是，他带兵打仗几乎都是得胜居多，所以他很有作战的能力。那神把大卫逼到这个情况底下，他要不要比扫罗更安稳才有办法有智慧？确实是。所以你知道，领养在狮子的面前，他就变成一个很厉害的动物，跑起来不会输给狮子，了解吗？那如果没有狮子领养，族群可能就越来越软弱哦。所以你要看自己是像什么，当然不是说被狮子追的领养了，你要看自己，神在环境当中正在塑造你。扫罗虽然是很厉害的军事领袖，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让大卫也越来什么越厉害，而且他带着这六百个人，现在是六百个人，食物不容易取得，水不容易取得，不容易在旷野里面有很好的休息，还要躲避扫罗的追杀。所以他们会不会被训练得很精明？一定是的。我们知道后来这跟随大卫的六百人后来都做了很厉害的事情。有一次大卫为了喝水，那些跟随他人就直接进到敌营里面去取水。你就知道他们长期被大卫训练下来，原来是窘迫的、欠债的、愁烦的，这下就变成什么精兵了，真的。所以你不要轻看自己，只要你跟的人他是跟随神的，真的会被训练成精兵，你会成为什么优秀的人。好，所以这些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虽然每天被追杀，但他们却怎样越来越厉害。那虽然扫罗也很厉害，把他们四面围住。二十七节，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回去。神会不会介入？神一定介入。当他快要抓到大卫的时候，神的保护是在的。好，所以突然扫罗王想起，他是以色列君王，有非利士人攻击他，他的工作不是主要来追杀大卫的，他还要怎样带兵去攻打非利士人。所以这时候神就安排这样的事情，让扫罗王这时候没有办法继续追捕大卫，就赶快回去了。二十八节，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利士人，因此那地方名叫希拉哈马西罗杰，不好读。希拉哈马西罗杰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逃脱之山壁，逃脱的山壁，逃脱的山壁。好，希伯来文的意思，逃脱的山壁，就是大卫纪念这个地方，是神帮助他逃脱扫罗追杀的地方。二十九节，大卫从那里上去，住在隐基底的山寨里面，所以他就到一个山寨里。那当然，这个山寨的英文的意思是 strongholders， 复数，表示说大卫所到的地方，他有没有建立起他军事的基地？有，所以他有他的智慧聪明。他在被追杀的情况不是都只趋于劣势，他仍然不断的发展他自己。好，所以 你在一个不好的情况当中，可不可以发展自己？可不可以预备自己？其实是可以的。你要知道这个情况是很危急的，吃都吃不好，睡都睡不好，还要耗很多的体力到处躲藏奔跑。你要想想，他虽然有600人跟随他，但这600人还在训练过程当中，容不容易带？非常不容易带。扫罗来追杀他，会用国家当中次等的军队还是优秀的军队？如果他很在意这件事情，他动用的资源一定是什么？整个国家当中最好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大卫跟随他的600人却不断的发展起来。所以这山寨不是只有一个，这山寨是很多个。好，英文是写复数。好，那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环境不能成为一个打垮我们的问题。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保护从神而来。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我们看见是上帝在训练我们这个人。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知道，神是定向未来的人，不是只看现在跟过去。现在跟过去的失败不是主要的原因，也不是你的价值就低落了。但是如果你愿意跟随神，把眼目定向神，定向耶稣的时候，你会看见未来的日子在耶稣的手中，他是如何的拯救我们，他是如何的训练我们这个人，他是如何让我们这个人越来越刚强，越来越壮胆。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从环境当中学会感谢神，让我们的眼目看见神的工作，让我们的眼目看见神的旨意。他来不是叫我们心消化，他来是什么？帮助我们。所以神是以便一切的神。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当你透过大卫跟扫罗的事情，主，你正在解开你救赎的启示。主，你救赎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多有资格，也不是因为我们过去做得多好，但你救赎我们，即便我们过去是失败的，即便我们过去是弱势，甚至现在仍然处在很多的不好的情况当中，但主，我们只要转向你，基督救赎的工作就在我们生命里面正在成就当中。主啊，环境的困难，主啊，当我们转向你的时候，耶稣，你是定义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你是一个帮助我们心能够转向你，因为你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心的主。我们就相信你，主，我们的生命可以被训练起来，我们的能力可以被训练起来，主啊，但我们的帮助不是靠着自己，主，我们如果是靠着自己的眼目，靠着自己的视力才能，主，我们仍然看不懂你要做的事情。主，帮助我们有一个专注跟随你的心。主啊，就像大卫的诗自己所写的，我若专心跟随耶和华神，神必搭救我，使我完全，使我尊贵。这是大卫所体会到的事情。主，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要在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的心就软弱了。我们的心看仇敌，看困难何等的大，虽然这个东西不见得我们一夕之间可以改变可以扭转，但主，我们相信救恩就在当中显明出来，救恩就使我们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这个能力是我们因为转向神而得着的。耶稣，我相信你的帮助就在当中。主啊，过去也许你带领我们如同过红海一样，主，你将红海分开了，叫我们走过干地，但如今我们的生命跟随你，你却要我们过约旦河。主，我们的脚掌若不踏在约旦河里面，河水就不分开。我们何时脚掌踏进约旦河里面，主啊，你过去坐在约书亚身上的事情，如今也必坐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所相信的，我们将感谢，将赞美，将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